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早上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这一个按照圣经做长老这一个课题，我们还是在第三章男性的领导。上个星期青安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这一个上帝创造男女的次序。OK， 我们来再重温一下。基本上人人平等，但是男女有别。OK， 神造男造女，同样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但是男和女被造的时候被赋予不一样的角色。OK， 这边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创世纪男人负责管理，神说以他的形象造人，然后呢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然后呢把男人放置在伊甸园里面，叫他耕种以及看守那园子。而女人呢，则是男人相配的帮手。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所以这是神所造男女有不一样的角色，有不一样的这个给他们不一样的赋予不一样的角色。神创造男女很不一样，对吗？除了在这一个我们身体上面的不一样，okay， 我们在生活上面也很普遍的看到，男人、女人，女人的确是男人相配的帮手。怎么看呢？比如说，男人比较理性，女人比较感性。很多时候，你可能跟女人讲道理的时候啊，譬如跟我太太讲道理啊，就算你有理，如果你没有以温柔的态度讲，你就是没有道理。所以圣经是非常有智慧的，要以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呢，男人普遍上智商比较高，他们常常有很多的点子，比较思想型。而女人呢，语言能力通常比较强，很多时候男人是讲不过女人的。而男人常常都比较注重成果，而女人呢比较注重过程。打个比方，就好像我太太常常一直问我的一句很问不厌的问题，你以前是怎么喜欢我的？哇，很难回答，我觉得我不懂怎么回答。我总是想，反正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对不对？就是很爱他就是啊。所以男人常常专注于目标，也许比较粗心，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就给了女人作为男人相配的帮手，非常的细心。所以这是神创造我们男女非常奇妙，非常不一样。来，我们一同来念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这是关于神创造奇妙的婚约，也是神的教导。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这也让我们看见，在一个婚约里面，男人跟女人是有非常微妙的关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女人是一味的只是单纯的顺服丈夫而坑不能够发出任何的声音， okay？ 而还特别吩咐说男人要爱这个丈夫要爱妻子，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而这个头呢，这个字眼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是kephali 的意思是带领的意思，是统治者，是有权柄有地位的，也就是在一个婚约当中丈夫是有地位的。 是有这个有权柄带领整个家的。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字可能只是说明于源于、开始于或者是来自于，这都不是圣经的意思。而这一个教会的头就是基督，在也让我们看见这个男人是家庭的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这很理所当然的，男人也应该是社会的头的领袖。怎么说呢？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丈夫在家里也是做头的，然后他的妻子在可能在教会是做头的，如果那么他在家里的话，这个妻子就顺服他丈夫啦。可是呢，在教会呢，这个丈夫就顺服他的妻子，那么在他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很困难，一定会吵架，一定没有办法和解。所以这当中是非常有智慧的那么何谓领袖呢？就是要为整个家庭、整个社会负上责任，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为我们甚至舍了他自己救赎教会，是做每一个做头的榜样。而男人呢，也在当中也要一样的学习，一样的看顾管理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继续来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教导，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这里是教会中圣经中教会给我们的典范，一个顺服的例子。我们一同来念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因此我愿意男人没有愤怒，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双手到处祷告，照样我也愿意女人以端正娴熟自律为装饰，不要以卷发、金饰、珠宝或名贵衣裳为装饰，却要以善行做装饰，这才配得称为敬畏神的女人。女人应该安静而又完全顺服的学习，我不准女人教训男人、管制男人，那女人总要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不是亚当受了引诱，而是女人受了引诱，现在过犯你。然而女人要常常存着信心、爱心、圣洁、自律，在她生育的事上必定得救。那我们回到圣经这边，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教导提摩太，这封信是给提摩太的，特别在这一段落的时候教导提摩太在教会崇拜里面男人跟女人应有的规矩以及态度。第八节我们看到他愿意男人没有愤怒，没有争论，举起圣洁的双手随处祷告。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候以弗所教会的情况有可能是这样，可能男人在会堂里面高声公开的争论，然而有一些比较富有的妇女可能过度的注重他们的外表，以他们的财富为荣，所以他们带金饰、带各样的珠宝在身上，甚至可能当中有一些妇女是成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保罗在这里所说女人应该安静而又完全的学习、顺服的学习，并不是说女人要吭声不言，而是教导我们要为教会的合一的缘故顺服教会的领袖的教导以及管理的权威。而且完全顺服，这边说完全的顺服，并不是一味无论对或是错顺服教会的领袖的教导，因为教会领袖的教导是不是绝对的，我们都知道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是神的话，是圣经的话语，是圣经本身。而这里保罗所指的是告诉他们不应该有这个反抗教会的领袖的这个举动， 因为那时候有许多的假教师，当时候以弗所教会有许多的假教师以及假教导，实在的迷惑了许多的妇女，而他们也许企图推翻教会的架构以及教导。所以接下去保罗就以使徒的权柄吩咐女人说，吩咐女人说，不准女人管教训管教男人。但是呢，我们同样的从保罗其他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并没有禁止女人做教导，也没有禁止他们公开在这个会堂里面祷告。而这里所指明所说的主要就是禁止女人做教会的领袖，做教会的长老。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要看上下文。Okay? 因为保罗紧接下去就说，因为什么？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先造的是谁？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保罗回到神创造男女的次序，以及给予 男女不同的赋予不同的责任的时候，告诉我们神是要男人带头做教会的长老，而女人则协助这个男人。他也重申在第14节重申这一个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一件历史的事件，就是亚当被蛇引诱受欺骗了。请问这个是不是说保罗是不是在说其实不关亚当的事情？是不是有没有人讲是还是不是？可以，当然保罗并不是说这个人类犯罪不是亚当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其他书信里面保罗很清楚的教导我们，他斥责亚当在人类堕落的事情上面有绝对的责任，而且当圣经引言的时候都是说亚当犯罪了。所以这里所说的很有可能是当时候有很多的妇女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已经被有偏差的教导所迷惑，就好像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被蛇所欺骗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不是说男人比女人更加容易犯罪或被欺骗哦，男人跟女人在这方面没有多大的差别，好吗？所以紧接下去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的时候说，所以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有节制，有自律，庄重，乐意接待客旅，善于教导。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保罗的教导，说教会的监督也就是长老要只要做一个妻子的丈夫而不是女人。因为那时候在神造男造女的时候，这是神所立下的次序。好了，我们已经谈完说从圣经我们看见神所造男女的次序，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男人也应当做教会的头，教会的带领。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也是保罗的书信的经文，来提防一下假教师。OK， 给你们打一些预防针。OK， 这一个加拉太书3章26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就做了神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或自由的，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如果你们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了，我们这边这个经文就常常有一些的学者，特别是那些比较推崇女权运动以及同性恋的学者，来尝试教导一些歪学道理。他们常常引用这一节说，哦，好，你看不分什么 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或自由人，男或女的。诶，这边圣经讲不分男或女的哦，所以他们就说，哦，原来啊，男女在基督为我们死后救赎了我们过后呢，男人跟女人就完全平等了，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在婚姻里面，在社会中，男女是完全一样，甚至男和男的，女和女的都可以结婚。但是如果我们是忠于圣经，我们看一下上下文，我们去解经，我们就可以得到莫大的安慰。因为这里所说的所指的不是男女平等，乃是指无论你是什么人，以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 paraphrase 啊，以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无论你是新加坡人还是你是外国人，无论你是打工的还是你是做老板的，无论你是男的或是女的，因为你信了耶稣，你都得救了。所以并不是说什么男女平等，而是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个人救主，我们都按着应许承受神所给我们的产业了。我们一同祷告。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仍然让我们带着生命气息来到殿中来敬拜你，来听你的教导。主啊，我们从你圣经里面看到，主你创造男女是多么奇妙，你创造男人管这一个世界，你创造女人帮助男人，而他们在当中，在无论在婚约当中，在教会当中，都起着非常微妙的这个互相的作用。主啊，你让女人常常提醒男人他们初心的时候忘记的事情，你也让这个男人常常带领女人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来敬拜你。亲爱的主啊，我们恭敬的把今天的教导以及今天的崇拜交托在你手中，我们深信主你所赐下的话语，你的圣言是绝对的。我们深信主你也一样在你的许多的教导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选权力使徒的时候，你是选12个男的使徒。在这种种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所带领的是要你所预备的男人。我们以顺服的心来降服在你的圣言之下，将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谢谢。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就是当我们说神只保留监督长老或者牧师的这个职分给弟兄的时候，不代表姐妹不重要啊。所以请这个听着录音的国外的一些弟兄姐妹要谨慎，因为他们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他不知道姐妹是多么的重要的。但你们会知道，恩约教会里面少了姐妹，整个教会是不能运作的。我先打个比方啊，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委员会里面委员会是就是管理教会的委员，这个委员里面就一半是姐妹，一半啊 ，OK。儿童的主日学的校长是谁？大姐，是姐妹。副校长是谁？学妹，也是姐妹。然后青少主日学的校长是谁？素莲，她是谁？姐妹。然后崇拜的主席的领唱的主席的领袖有超过一半也是姐妹。然后关怀小组，关怀小组是很重要的有分南北区、西区、东区，他的总负责人是谁？师姐，也是谁？姐妹。所以你看到，所以姐妹的事工是很重要的，他就扶持监督们，就是运作，就是帮手，真的是他们姐妹就是得力的帮手，帮助教会能够进行运作。因为我知道有在国内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接触了改革中神学之后，变成有时候硬邦邦他没有办法就是灵活的应用。有一个的传道人他就问我了，他就说，因为他的太太也是传道人，他们两个是受到高度的一个的装备的，然后 他们刚好要去到一个农村，农村教导。在农村教导的时候，因为他秉着说，哎呀，他不够时间去这个农村，因为要坐很长远的一个的车程到那边，然后做教导，所以他一个月只能去几次。他不能去的时候怎么办呢？那结果那个农村的那些的乡民就问他说，有没有办法就是让你的太太也来教导我们？然后他就很困惑了。他就后来就电邮我的时候，他问我到底适不适合，因为他知道其实女人不应该就是做教导的，就是占一个做牧师的一个的职分来做，或长老的职分做教导的。后来他问我，我就回电邮给他，我是说现在你好好的思想一下，在你这个农村的地方，如果你太太没有去的话，他们是比较好呢还是比较不好？在没有人的情况之下，你太太不去教导他们是比较好呢还是比较不好？后来他回了电邮，他说我明白了，你们说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没有人教导的情况之下，太太去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比较好。所以我们要明白，在圣经中也有一些的例子特例，是底波拉啊，神兴起底波拉啊，百基拉、亚基拉啊，百基拉是那个太太，亚基拉是那先生，他们教导亚波罗。所以我们要谨慎。然后我们到了其他，因为现在普遍上大多数的教会已经偏离一些的，对我来说个人说是有点偏离了但对他们来说，他们重新解释圣经比较有新的亮光，我尊重他们的意见所以他们有一些的教会已经有开始有女牧师了女的牧师、女的长老。那你们看到女的牧师跟女的长老的时候，你们要怎样对待他们呢？尊重。我看到女牧师的时候，我会称呼她牧师的，我看到女长老的时候，我会称她做长老的，因为是上帝真的容许设立他们，所以我们就应当要尊重他们了。你不可以说，哎呀，圣经这样讲，你不可以，你还上去然后你就看不起他们，鄙视他们，这是不对的，好吗？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林牧师的妈妈是女牧师林慈欣牧师的妈妈是女牧师好吗？所以我看，当然他妈妈已经过世了，但我看到他妈妈的话，我一定会叫他女牧师的，明白吗？女牧师她洗礼讲道，她四圣餐都是跟男牧师一样，都是一样有权柄的，因为上帝透过教会赋予他们这个权柄，好吗？所以我们要谨慎。但恩悦教会除非全部男生都不要站起来男生不要站起来的话，那个就是神就没有办法叫兴起底波了。但如果弟兄们说要起来要带领，但我们弟兄需要姐妹所以不可以高傲自大，我们要听姐妹的话，好吗？